平安。刚才看到孩子们是不是非常震撼？你想不到我们原来我们的教会里面是有那么多的宝贝。他刚才我说的，他就是我们的喜乐，他就是我们波西的荣耀，他们就是我们未来的下一代。我现在已经是下一代，但是呢，他是我们未来的会友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他们现在的需要，你看他们这一大群人只是在不同的房间里面挤在一起，你觉得会舒服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6月25号我们要为他们建议要不要盖这一个的临时的房屋给他们做主日学，为了他们，为了好好的栽培他们，我们需要付出，这个是我们对他们的责任。你们赞成吗？反对吗？那会友们，特别是会友们，争取6月25号我们一起来出席，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对我们的爱，你们对我们的恩情没有间断，你一直祝福我们，你让我们你的家兴旺，你让你的家一直不断的有新的人进到我们当中来。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这个是你在教会里面的给我们的这一个的责任，给我们的这一个的呼召。同样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，他们都是属于你的，我们更要负上我们的责任。天父啊，帮助我们怎么样教导孩子，怎么样去养栽培他们，养育他们，你已经交托给我们了。天父啊，就求你让我们不但我们要为他们去祷告，我们为他要更要预备更好的环境，让他们好好在主的真道上能成长。主啊，恳求你施恩，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有眼光，有意向，有看到教会往后的日子，给我们同心合意，能够为这些孩子做更好的事情。愿主悦纳，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当我讲到波斯的孩子们就是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冠冕，我们一同来看这个。当我们 刚过去的四月份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大日子，就是英国的皇帝他成为做皇帝了，那么戴上头上的那一个冠冕。那么这一个冠冕呢，其实原来呢，在世界上啊，我查了一下呢，在世界上有七顶这一项的王冠。那这个皇冠里面呢，就是这七顶的皇冠当中，其中的一顶，现在呢就戴在皇帝的头上。那么呢，皇冠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地位、权柄、权力，同时呢，要所有的荣耀、荣誉都在他的一身。那么呢，在圣经里面呢，保罗都有提到这个冠冕在他的身上都有。第一个呢，冠冕是在哪里呢？在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的4章6-8节。提摩太后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冠冕，你们就是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保罗他就说这个公义的冠冕，他有一顶的冠冕，就是公义的冠冕。那么第二项，他有两项，第二个冠冕是什么冠冕呢？第二个冠冕就是说，腓立比啊，腓立比的信徒，你就是我的冠冕，你就是我的冠冕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就是 合乎神心意的人，我能够有这个荣幸，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，在腓立比这信徒当中，我能够牧养这一群信徒，这些信徒能够恒行神心意的，合乎神心意的标准。所以他有一天到神的台前的时候，神会给我这一个的冠冕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个这样的教会，能够在保罗多次的提到的，你就是我的喜乐，你们就是我的冠冕。弟兄姊妹们，原来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，在一个教会的当中，我们一同的服事，一同的见证，原来是可以得到喜乐，可以得到服事的人同样得到冠冕。真的，我为佛西，我能够有幸在这一参与侍奉，真的我是觉得是我的，真的神给我的一个祝福。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，我觉得你们的服从真的很厉害，但圣经怎么样讲，你们就愿意来付出，当圣经怎么样教导，你们就愿意去遵行。在传福音的事情上，在宣教的事情上，大家很努力。我很感恩在这一个段的期间里面，大概这多年来每一次的水礼，我们都有弟兄姊妹们参加，我们都新的朋友参加，但我们不以此为傲。同样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有机会的，你们都会邀请人来参加。我感恩在过去我们不断的安排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在台上来分享来见证，我们都听到弟兄姊妹们你个人的生命里面的经历是很不一样。我也感恩当你看到弟兄姊妹们有需要，教会的有需要，你们都愿意来奉献上格外的来支持。这个是一直我看到弟兄姊妹们你们的努力。在过去再到现在，用很简单的例子，当你弟兄姊妹们在考试，弟兄姊妹们年轻人们就为他们预备一个出乎意外的，给他们有就是简单的午餐，支持他们送到他们的读书的地方，让他们专心努力去读书。当有弟兄姊妹们他身体上有需要了，他们格外的来照顾他们，来帮他们。特别是我感恩，就是看到有弟兄姊妹们交通上需要了，其实不容易，看到弟兄姊妹们都是定时定候的去接他们来。这个是我们要算算神的恩典给我们的。这一群的宝贝弟兄姊妹们就是你了。但是一个教会纵然是美好到一个极点，老实说都有困难，都有麻烦。当保罗称赞这一群，他说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，你就是我的喜乐，你的就是我的冠冕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第二节开始就说我这个教会，他说我劝有阿爹，我劝，第二节就来了。这个教会在保罗面前如此的宝贝，但到这里就说我劝啊，之前我讲的时候有提过这两个人，提到这两个人，那么这两位的姊妹呢，圣经里面没有说他们做有什么事情那么明显，以知道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不好的原因在哪里。他就是说没有这样讲，不过呢好像腓立比的人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大家都知道，所以保罗在这里没有什么解释，没有什么讲， 就是说我劝你们。那么呢，腓立比的教会呢，可能到保罗的时间还是姊妹多，所以姊妹多可能都有一点不容易处理哈。因为呢，大家记得我们讲到这个背景的时候，讲到背景的时候，就是保罗去到腓立比，这个是外邦的教，外邦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去到哪里的时候呢，本来保罗是想要进到会堂里面去宣讲神的道，但是哪里没有会堂，没有会堂的时候保罗去哪里啊？记得吗？保罗就去到河边，他都听说哪里有一些人在哪里祷告，有一个姊妹可能是在这个祷告团里面的领袖尼底亚，所以保罗就在哪里开始了这个腓立比的教会，在这个旁边小小的祷告会开始了这一个的建立教会的地方。那么到保罗写封信的时候，可能已经有犹太的弟兄，因为有犹太弟兄十个人就可以开一个会堂，那么可能这个犹太的地方还没有到十个人，但到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成立教会了，就起码有十个弟兄。但是呢，姊妹的力量还是最大的啊。那么呢，当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保罗既然没有说他们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呢，为什么在这一封的书信里面竟然公开的讲，哎，我劝有阿爹，我劝这个寻都基，为什么他这样公开来讲呢？你暗暗来劝我就好可以了，哎，你不要跟他这样子啦，你怎么样啦，哎，你怎么样，你暗暗就劝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公开的来跟我劝？这一封信不但是给一个教会的，而且呢是给这一封信念完以后，我在腓立比教会念完以后，这一封信还要再传出去的，一直传出去。你想今天我有一个弟兄，我有一个同工，我有一个姊妹，又是我的同工，他的矛盾是很厉害的，我没提一个意见，一个赞成一个反对，但是呢大家在侍奉里面互不理睬的，他一进来我就走了，他一出去我出去了没有看到我就散了，我就进来提名谁来帮忙的时候，我总是不会提他，当然有提他，哎，他跟你一起了，我就会我怎么样劝他们呢？要是我站在一边，好像他就说我，哎，你偏帮他，要是我跟他说，哎呀，劝了，哎，你不要带他讲话，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做呢？又是好，我公开一封佛系的信给所有的会友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劝这两个人，我提名这两个人，我劝你们在主里面要同心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不关你的事，但是当你听到我这样提名发这一封的公开信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？你的感觉怎么样？赞成我这样做法的请举手啊。不赞成啊， 哎，保罗怎样做的？不关我事的，是我跟他的。怎么样？特别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很重视这个私隐，是吗？你重视这个私隐，当我看的时候，我都是有一个疑问了。不单你这一封信给当时是罗马所有的教会啊，甚至到我们100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都知道。你说多糟糕，到我们今天，我们下一代都要知道这件事情，传得多远。其实我在想这一个问题，保罗有没有说他们做了什么事情？没有。但是呢，保罗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，但是他愿意去正视这个问题。因为这一个问题，教会众人那么兴旺，教会众人那么的蒙福，但是当你有一点的问题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就是失去了平安，就是会失去了平安。保罗没有说，没有说，哎，对与不对，哪一个对？没有，他只是将这件事情讲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们一同去面对。一从我们，特别是我们是中国人，面对问题呢，我不知道，以我的性格是有一点困难，因为我不善于处理这一个，有时候可能你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处理的不适当的时候会爆发，会反效果，会更不好。所以我真的很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，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，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，没事了没事了，我们活好着 OK 了，哎，我不计较了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神既然爱我，我就爱他了。你可以怎样做？你可以。很多时候，我都是遇到这些的，哎，最后的处理的方法，就是，哎呀，算了，哎，这既然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是一家人嘛，哎，就算了，不计较了，哎，反正他跟我道歉就可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老实说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人家 跟你道歉你就 OK 呢？你问你心里面哪一句，是不是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哎，是这样子的啦， OK 啦，没事啦，就真的可以吗？老实说，有时候呢真的是可以，但有时候可能大部分的时间，你心里面确实有一个印在你里面。你试试看，我希望你没有。你试试看，测现你自己心里面的有一些事情。当你心里面有一个不安，有一个不平衡、不和谐的关系，在你心里面挑起的时候，纵然我又为他祷告的，我常常为他祷告的，我希望他能够改的，你要为他怎样做？但是是不是你被有时候我们将自己也隐瞒起来，我以为我可以，所以我在对人讲的时候，对人讲话我都讲得很好听的，哦，这个弟兄怎么样怎么样，哦，这个姊妹怎么样怎么样，哎呀，他是这样子的啦，没事啦，他们，我会跟为他讲好话。但是老实说，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，你的心里面就跟你讲的话一样吗？同样，有时候将自己啊瞒判了，瞒骗，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去。我们到神的面前去，神啊，求你饶恕他了， 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，他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，他是怎么样。会不会我们会讲一些大道理，我会表达我讲的时候我的心胸是很宽的，我的心胸我是蛮有爱心的，我是没有什么居心的。我们会容易找到这个地步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保罗怎样提出来，怎样公开，就是我们要面对，我们实实在在的去面对。保罗可面对这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他面对第一个他肯定是什么？他肯定就是说，弟兄姊妹们，不但你们要同心，这一群人他会认定这一些的人，虽然他们有不同的困难，造成一些的问题，但是他们到底，保罗对同工都是用一个肯定的方法，肯定的方法，他们的名字跟其他的同工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。就是说，我上一次不是讲吗，在这里坎培拉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这样子，我们能够维持 多少年。你来参加教会，你来佛事成为会友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年之后，你可能因着不同的原因你要搬离开去，你要离开，那么我们不能。要是我跟一个弟兄跟一个姊妹我们出现了矛盾，啊，没事了，几年而已了，几年之后我都走了，我都不在了，哎，他不会再麻烦我，我也不会麻烦他，多好。但保罗不是这样子，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与我在这里一起，不论经过多少年我们怎么样的摩擦，但是第一我要肯定这个弟兄，肯定这个姊妹与我有益，我们是一同来建立这个教会。第二，不论怎么样，他是我与我在主里面同在生命册上，这个生命册就是写下凡是所有得救的人的名字都在这一本的册子上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我的名字都在这一个车上，就是说你不论搬到多远，你不论怎么样离开，你都会有机会见面的，你都是要面对的，是吗？我们都是同在生命车上，除非你的名字不在，这一个是很大的，对自己很大的提醒。不论怎么样，你怎么样觉得他讨厌，你觉得他给你压力，你怎么样觉得他跟你不合，要记得你我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，神容纳他了，神接纳他了，那么你呢？然后总是有一点事情，我们闭上眼睛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会有这一个人，这一个人，这一件事要跳出来在我们心里面。保罗让我们去面对，怎么样处理呢？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？他就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，解决的方法就是说，因为这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张力，这一个的将这一个失去了平衡。我知道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甚至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家里面的孩子， 会造成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安的事情，会造成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压力。我们闭上眼睛，这个关系，这个不平行就会走出来，以致让我们觉得自己 很亏欠，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出路。但保罗在这里教授我们，他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应当一无挂虑。在这里说，保罗在这里他说，当你们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，我再跟你们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，靠主喜乐。是的，我们要喜乐，靠主喜乐。 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们，你要听到了，很多人一信主，他们悔改，他们认罪之后呢，他们真的很喜乐。 你看到他整个人都改变过来的，哇，从前是忧忧愁愁的，哎，我就是一个这样代表的人。但是我信主之后，人家就，咦，为什么你又 很不一样，你的脚步轻松很多，很喜乐，很喜欢来教会，很喜欢参与团契，很喜欢做侍奉。你的喜乐真的是改变。但是呢，这个喜乐靠主喜乐，当你过了这个我信主之后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我整个的改变。但是人生没有长远都是这样子的，来了向你挑战了，你心里面这一个关系，这个不平衡的事情向你的心挑战的时候，你还会喜乐吗？所以保罗说，你凡事要自责祷告。他让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祷告，让众人看到你谦卑的心。你靠主喜乐，靠主喜乐唯一的途径就是能够谦卑到神的面前去，为我们的关系，为我们的不安，为我们遇到的挑战，我去面对祷告。保罗说因主，你们要谦卑，因主近了。为什么讲到近这个字？我知道啊，我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主听我的，主近了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近就是说主耶稣快来了，你要好好处理。快来，来到什么地步啊？近了，这个是时间上我们觉得主也快来，但最重要的，他在你旁边，他在你心里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，有一些人祷告，祷告完了真的很喜乐很轻松，但是有一些人祷告起，我将我的问题跟神讲了，我站起来的时候还是忧愁。我上个礼拜我的双教学的老师 pass away， 在美国，他是一个双教师，他走了。那么呢，他给我最深的印象，最深的印象是什么？当我们在念书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念书，念书，那么他因为是教我们双教学，所以他我们教书的时候，他常常要跟我们接触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老师。那么他常常会用不同，我们中国人啊，他是一般一般哈，他是一个有中国血统的一个双教师。那么我们最喜欢的一个甜品叫做芝麻，黑芝麻，芝麻糊，是吗？很好吃哈，黑黑的，很好吃。但是他和什么呀？ 他说我很喜欢去饮茶的时候吃这一个东西。他说是为什么这一样甜饼好像红梨、叫做什么呢？水泥。他说为什么像水泥浆一样呢？他说没事，我要去饮茶，我要吃水泥浆的哪一个东西。他很喜欢，他很喜欢，他很容易将一些事情，我知道他很大的压力，他一个人一对夫妻带三个孩子从美国过来这一边，他其实是不容易的生活，但是呢他非常非常谦卑，常常请我们的学生到他家吃饭，他家吃饭啊，比我们大一里的我们的晚餐更简单。我常常记得他请我们吃，我们十多个学生，他请我们吃饭到他家，是一盘青菜，青到我们说青菜还要加什么东西啊，怎么样，青菜就是青菜，青菜炒青菜，然后就一盘的沙拉，然后就是没有什么调味料的意粉，意大利粉，就这样子。但是我们重要的不是这些，乃是跟他谈话。他一看到我就从常常都是这样子，少一点吧，你为什么没有喜乐的，他是很直接的。老师说 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喜乐。我说我已经很喜乐了，我看不出来的，我看不出你的内容是喜乐的。怪不得很多人说我很喜欢你，喜欢听你讲道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讲了一半之后你的内容就很不好看。我明白造成这样子，就是慢慢你就非常严肃的样子，人家就觉得你很凶的， 很没有喜乐的。是原来我发觉呢，就是你心里面有东西，就算我祷告以后我还是好像没有祷告一样，我很容易怎么样呢？是啊，你有听过吗？祷告都没有用的，有没有听过这一句？就是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，你有没有看到他在你旁边呢？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在听你？当我们没有觉得耶稣在听我，没有看到我的时候，我就很容易将这些的东西再拿回来。凡事一切，凡事就是一切，只是祷告祈求和感谢。祈求我们懂感谢是什么，感谢是还有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时候你去感谢。我们了解你送我东西，你预备送我什么东西， 我感谢你，我讲得出来，你为我预备做了什么事情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。但是你无缘无故我走去你的面前说我感谢你，我讲不出来感谢什么东西。但是你要知道吗，我们是信主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神要我们知道，当我相信我祷告他听我的时候，事情还没有结束，但是你要有信心感谢他，我谢谢你听我祷告，那么我站起来的时候就不要再将这些事情来缠累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困难，我很多的困难。记得保罗在这时候他说，你们要记得祷告祈求我感谢，将所需要的告诉神，神就是你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他那个时候平安吗？完全不平安，他是在坐牢。然后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自己说，我在教殿的日子，就是说 我这个时候坐牢，我不知道前路怎么样，我可能会死。约瑟在教殿的日子，他预备要死，他已经坐牢了。在这个时候，这光景，他没有被释放，他应该怎么样？最后的恐怖的地方，他就要死，殉道。但是他怎么样？死了，他仍然死了，在完全没有前路的环境当中，我死了。然后他说，他鼓励我们，纵然我不知道我的身份，我要不要回国，我能够待在这里多久，我要工作，我的婚姻，我家庭的夫妻的关系，我孩子的麻烦，我的家配偶，我怎么样分配，我跟家人，我跟同事，我所有的关系，我应该怎么样？为什么一直成为我的与神隔阻，与神没办法连接的事情？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就在你旁边，就在你心中。我们看一句话，他给我们什么？最后的结论，我们一同来念好吗？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神要我们平安，保罗要我们平安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平安吗？你心里面所捆绑的关系，你心里面得不到平安是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就想到这样事情？知道耶稣就在你旁边吗？他一直听着你祷告，为什么好像还没有信主的一样呢？我们同心祷告。感察人心的神，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平安的话语，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就照亮我们的心，我们真的需要这个平安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奉主的名来问你，你平安吗？愿赐平安的神与你同在，恳求父神拿去你心里面影响到你失去平安的事情，不论是人，是你的家人，是你的配偶，是你的孩子，是你的同事，是你的同工。我的神没有一事不知道，他走在你旁边，走在你的心里。他一定会成全我们向他呼求，他必定应允，相信他。 他就是为我们背负重担的那一位的神。恳求父神给我们勇气，给我们力量，与这些影响我们不安的事情完全的隔绝，重新给我们喜乐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